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控告恶人遭报复，黑龙江温宇飞被非法判刑，原湖北省委副书记610头目杨松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昂昂西区法轮功学员温宇飞女士2020年12月末被齐齐哈尔市建华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温宇飞已上诉。温宇飞现年48岁，曾是一家中国著名民营企业的高级经理。2020年5月1号，温宇飞被齐齐哈尔市昂昂西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绑架。国保大队大队长钱伟及警察对他施以酷刑，致使他腰部严重损伤。温宇飞对钱伟执法犯法、刑讯迫害的行为向昂昂西区检察院提起控告，结果被建华区法院枉判两年。温宇飞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为单位节约开支，他从不接受下属和客户的财物。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温宇飞曾因坚持修炼3次被绑架，6次被抄家，被抢劫的财物不计其数。温宇飞在民营企业公司任高级经理期间，他薪资待遇十分优厚，当地的公安部门为迫使公司解聘他，冻结了这家公司的银行账户，以此施压。公司总裁十分清楚温宇飞的为人和工作能力，顶着压力让他继续工作。温宇飞为企业着想，主动辞职。2012年，温宇飞在昂昂西区开办了一个补习班，因为他收费低，经常给学生无偿补课，得到了学生及家长的好评，他的学生越来越多。2020年5月1号，昂昂西区国保大队大队长钱伟一伙骗开了温宇飞家门，将他绑架。钱伟对温宇飞大打出手，穿着皮鞋踹温宇飞的头部、脸部，温宇飞昏倒在地。钱伟又指使两个警察将温宇飞从地上拖拽到另一间审讯室的刑讯仪上继续迫害。温宇飞的腰部严重受损，身体剧痛，不能动弹。5月2号晚，温宇飞被取保候审放回家。2020年6月29号，温宇飞向昂昂西区检察院递交了对钱伟的控告书。2020年8月4号，温宇飞被骗去齐齐哈尔市检察院说明情况，却被劫持到富裕县看守所非法关押。2020年12月11号，温宇飞被齐齐哈尔市昂昂西区检察院起诉，被建华区法院枉判两年。据明慧网报道，原湖北省委副书记、湖北省610领导小组组长、湖北省武汉市市委书记杨松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杨松，河北省海兴县人，现年70岁。杨松在2006年至2011年期间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湖北省610领导小组组长。2006年11月9号，杨松亲自到湖北省司法厅、湖北省女子劳教所和湖北省监狱等地指挥迫害。尤其是2010年以来，杨松指挥全省多个610办公室重新开办洗脑班，肆无忌惮地绑架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强制洗脑。据明慧网2006年10月29号报道，湖北省610秘密传达对全省三大监狱，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湖北省秦断口监狱和武汉市女子监狱刑满到期但仍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一律不准回家，由居住所在地610办公室将法轮功学员从监狱直接绑架到洗脑班强制转化。杨松还下令将法轮功学员关入精神病院，强行使用摧残神经的药物。2009年8月25号，57岁的法轮功学员郑玉玲被劫持到湖北省女子劳教所迫害，后又转到湖北省法治教育中心洗脑班非法关押。郑玉玲拒绝接受洗脑，7、8个警察和打手蜂拥而上，轮番对他进行灭绝人性的精神摧残和野蛮灌食。 2009年9月28号，郑玉玲被迫害致死。武汉市江汉区法轮功学员李君霞女士两次被非法劳教，因她坚持信仰法轮功，2006年12月底，李君霞被武汉市江汉区610人员从厦门绑架回武汉，劫持在陈家基洗脑班强制洗脑。江汉区610办公室主任李英杰伙同洗脑班人员对李君霞施以酷刑，逼迫她喝尿。李君霞被四肢分开靠在床上十多天，脚铐深深地扎进肉里，露出骨头。2008年11月7号，李君霞被迫害离世。2006年4月26号，法轮功学员刘小莲女士被非法关押在赤壁市溥仪精神病医院迫害。610办公室人员要刘小莲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遭到刘小莲拒绝。610人员唆使精神病院对刘小莲注射毒针，刘小莲被迫害成了哑巴后被释放。2006年9月，刘小莲再次被关进赤壁市溥仪精神病医院。2008年10月26号，刘小莲在痛苦中离世。2009年11月28号，在湖北省委610办公室、湖北省反邪教协会举办的十年工作论坛上，杨松道会讲话。会议总结了湖北省十年来迫害法轮功的所谓经验。杨松在会议上提出，坚持把对法轮功的斗争摆到重要位置，做好长期与法轮功斗争的准备。据不完全统计，在杨松任职期间，湖北省至少有2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各地610人员伙同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近百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和网判。2010年9月20号，杨松到达台湾，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在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按铃控告杨松。杨松一下飞机就收到法轮功学员的诉状，这是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继罗干、陈少基、赵正勇之后第四名被控告的中共高层官员。9月27号，杨松偷偷离开台湾，返回大陆。美国政府正在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并严厉制裁侵犯信仰自由、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和基层执行者。杨松因迫害法轮功的恶行被法轮功学员举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澳洲民众遵从真善人，世界会更加美好；阿德莱德是澳大利亚联邦南澳大利亚州首府，也是南澳大利亚州第一大城市、商业和文化中心。2021年1月7号，阿德莱德的法轮功学员们在市中心的北大街州立博物馆外传播法轮功真相，受到民众的支持和欢迎。民众表示，遵从真善人，世界会更加美好。活动当天，尽管当地气温高达近40度，还是有70多位民众来到法轮大法真相展位前，在支持解体中共的征签表上签名，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恶行。他们赞赏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的精神，鼓励学员们坚持做下去，相信神一定会回来拯救人类。丽曾经听说过中共迫害人权的事，这次主动到展位前和法轮功学员交流。他表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太邪恶了，他毫不犹豫地在解体中共征签表上签名支持解体中共。利的儿子聂德表示，以前在市区看到过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对法轮功有一定的了解。他说，如果更多的人按照真善忍做，世界会更美好。 菲尔和苏菲也签名支持解体中共，并拿了真相传单。菲尔希望世界上的人都能友善相处，他表示教育和健康对人很重要，如果世人都能遵循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原则，教育和健康都能得到保障。同时，菲尔为澳洲的多元文化感到自豪，在这里人们能够自由发声。苏菲表示，善也体现在关心正在发生的事，每个经过这里的人都应该关注中共迫害法轮功，不能因为事情不是发生在澳洲或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就不关心。他说，你们做的事很重要，让更多人了解真相是最重要的事。苏菲正在学习中文，今天学习了真善忍，了解到法轮功是中国传统的修炼文化，他很高兴。布拉迪克梅是天主教徒，他主动来到真相展板前仔细阅读内容后说，共产党想控制人类的灵魂，毁灭人性。在波兰，共产主义被清除，任何人宣扬共产主义都可能被报警被抓捕。他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善良和正义的，由于在独裁统治下，他们不敢说出心里话。他担心地说，他看到在墨尔本有共产党员，还看到这些人到阿德莱德活动。当布拉迪克梅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时说，这太可怕了，希特勒也没有干出这样的事情。说完后，他立即签名支持解体中共。最后他表示，他喜欢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喜欢平静的打坐，在大瘟疫下相信神一定会回来再次拯救人类，祝愿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成功。娜塔莎来自斯洛文尼亚，对法轮功学员长期遭受中共迫害表示震惊和同情。斯洛文尼亚独立前曾受南斯拉夫共产党统治，他说，他父母当时是教师，尽管入党可以得到某些好处，但是即使生活很困难，他们还是不入党。共产党很邪恶，认同他就会良心不安。通过法轮功学员的讲述，娜塔莎了解到中共做了很多坏事，他说共产党实在是太坏了。他在解体中共的征签表上签字，并希望法轮功学员继续坚持反迫害。一位中国大陆女生接过真相传单后告诉法轮功学员说，我知道你们法轮功，我希望中共明天就倒。拉丽塔·吉波特主动来到展位签名，并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他说自己多年以前就从主流媒体上得知中共迫害法轮功，他自己一直在关注和了解这场迫害，也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他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做得很好。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111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同修聊聊怎么看身体出现的状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4日。一天在外讲真相时遇到一位年轻同修，我俩切磋了近两个小时。同修谈到他刚经历了一次病业关，期间很重视，同修们都来帮他发正念。同修说刚出现状况时自己没当回事，该干什么干什么，同时发正念否定，但还是很重，且持续了一段时间。在明慧网上，同修关于闯过病业磨难的文章中，也常见到这样的叙述。某日身体突然怎样了，当时我没去想他， 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几天后疼痛加剧等等，又出现什么状况，严重干扰了我的生活与做三件事。接下来向内找，修心，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承认这个假象，坚定信师信法。同修过关的经历感到真是惊心动魄。当身体出现状况时，同修的念都很正，那为什么却越来越重，直至演变成一个大关呢？因为我没有过同修这样的过关经历，所以只能凭自己的理解来分析。开始时症状应该是较轻，再越来越重。同修说没去想他，我想还是想了，估计同修是想这是旧势力的迫害，是假象，不承认他，我该干什么干什么。也就是状况一出现，就把他认定是旧势力的迫害。我以为那就是自己明确的把自己摆在了与旧势力是一场博弈的对阵双方的位置上了。你弄来假象迫害我，我否定你，你认定他是旧势力，那旧势力就真的来了。旧势力可能想，这个程度动不了你，那我就加码。表现在这个空间就是越来越重，愈演愈烈，真是惊心动魄。结果把一个假象弄成了一个真实的较量。过程中旧势力干了他要干的，安排考验了你一把，看你到底行不行。接下来就是顺着旧势力安排的剧本走了。这不正是走了旧势力的安排吗？正念强的走过来了，但还是让自己承受了本不应该承受的痛苦。正念不强的会加重症状，加长时间，甚至有的被旧势力夺去生命。这不是师父要的。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我都不承认的，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按理引起身体状况的原因有多种可能，此处只谈比较普遍的情况。一种可能是个人修炼中长期有漏，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如果还不悟，他就没完没了地折腾你，愈演愈烈。他就要这么做，因为他终于有了把你拽下去的借口。如果是这种情况，只要我们在磨难中向内找，在法中归正，身体马上就会出现转机。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再有一种情况，也是我想着重谈的，是在正常的比较精进的修炼状态下，特别是自己正做着正事时，身体突发状况，那第一念就是向内找，是不是动了什么念招致的？如没有，我以为那就是好事，是消业、净化、提高、长功，也会使肉身很难受，因为好的前一步一定会带来好的下一步，应该是一个良性过程，这是正向推理，正面思维。如果认为出现的状况是好事，这时你的心态是平和的，不抗拒，不排斥，也就不担心，不害怕。修炼在不同层次会有不同的状态，就平和地看待各个层次中身体出现的状况就是了，就不会因有好的感觉就高兴，有异样的感觉就害怕排斥而产生心理波动。如果一出现状况就认为是干扰，是旧势力弄来的东西，那你的空间场身心怎么能平和？精神是紧张的，肉体是痛苦的，这个状态又会引起后续的效应，而让自己置身于一个不祥和的场中。然而这一切都是自己的一念招来的。我想无论自己什么层次，只要自己要修，有要修好的愿望，自己的一切就是师父在管，师父在安排着我们的一切。那自己正做着正事时，身体突发状况，是师父那时不管了，而由旧势力接管了吗？怎么可能呢？大法弟子都说就听师父的，那为什么在状况出现时首先想到的是旧势力呢？我想还是认为身体难受不好，那不好的事来了，就是对自己的迫害，就是旧势力安排的，就要否定它，不承认它。我看到的是，正是由于人的观念，身体难受不好，不想吃苦的人心， 对这个状况未知后果的怕心、担心，才使自己把这个假象当成被迫害再排斥，结果就招来了旧势力迫害。师父不是有法身保护我们吗？那为什么旧势力能干了他要干的呢？因为是我们自己求来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宇宙中有个理，他自己追求的，自己想要的，别人一般情况不能干涉，得我们自己修出来才行啊。我们看到的是自己的承受，更多我们看不到的是慈悲的师父为我们承受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动的是正念，你说这都是假象，旧势力干扰，我修了这么多年大法，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你真的发自内心的一念，马上什么都没有。之前我对师父关于病业假象的讲法并不能圆融的理解，我对圆融一词的理解是，从不同的角度无论怎么解释都解释得通，对真相不清楚，所以对假象也看不透。那明显的症状摆在那儿，怎么理解它是假象呢？之前我的认识是，师父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一切，所以旧势力安排的就不应该存在，我们就不承认它。我是从它存在的不合法、不合理的角度，把旧势力安排的想成是假象而发正念否定。此时我对病业假象在现有层次上有了较圆融的认识，自己能说服自己了。就像我们看到的常人身体表面的溃疡、长瘤、发炎，真相是在更深的空间中握着一个灵体。那么此时出现的这个身体痛苦假象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我理解是净化长功，是师父对自己的鼓励，因为自己正在做对的事，大法弟子应做的三件事，同时也是考验师父安排在各个层次中让我们提高的观，会以不同形式出现，也可能是旧势力弄来的。因为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旧势力为了去你的心，要考验你行不行的时候，他还让你在你原来的那个病灶的部位上有病痛的感觉，或者是有病的反应，连症状都一样，看你相不相信大法。但师父也是将计就计利用了他，真真假假迷中悟，就看我们的心怎么动，通过考验就提高上来。这时你会发现那个异样的状况即刻过去，很多时候真是以秒计以分计，啥正事也没耽误，因为低层次的观对高一层次的生命构不成考验了。这是一次提高的过程，这不是修炼中的偏得吗？作为修炼人都想在有限的修炼时间内尽快的提高，那修炼过程中身体的变化不是越多越好吗？而这变化带给我们身体的感受会是多种多样的，让你舒服的，让你难受的，都是正常的呀。一次我与一同修见面，同修看到我有些咳嗽，嗓音嘶哑，同修就说否定他，不承认他。听到同修的话，我当时还愣了一下，否定什么，不承认什么啊？否定旧势力，不承认旧势力，而我认为是在净化身体，是好事啊，跟旧势力没关系呀。过后我也想过，为什么同一个表象我与同修看到的不一样呢？也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身体出现状况在个人修炼时期是消业，但在正法时期就是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不能承认。我是这样想的，大法的修炼原则是不变的，我理解基本过程就是学法、练功、修心、消业、长功，这些不会因旧势力的出现而改变。旧势力的存在只是让大法弟子的责任更大了，他们在毁众生，大法弟子要救度众生，修炼的环境更复杂了，法对我们的要求更高了。在修炼的早期学法悟道中，我就有了明确的一念，笃信的一念，无论什么事在常人看来越反常，对修炼人来讲就越正常。深知自己业力深重，执着太多，那就在有限的时间内抓紧消去吧。 有身心变化就是好事，所以对各种异常状况不排斥。状况重些，就是要有大的消业、大的变化、大的提高。反复出现，就是在进一步清理、净化。有时真动过念，只要我能承受得了，希望它多多的来。我想，当身体出现什么状况时，无论自己当时处于什么状态，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标准要求，就在法中向内找，归正自己，坚定信师信法，师父不承认的就坚决不承认。修炼人没有病，视其如无物，相信他的出现是自己又要有提高的好事，心性到位，症状即消，也不去过多想什么旧势力，思想不围着旧势力打转转，在行为上否定，而不只是嘴上说否定旧势力。记得有一次身体突发状况，一般来讲不是心性问题的点化，我认为就是净化长功，但那次太难受了，且时间有点长，一个多小时了，是不是因为我没认为是旧势力的迫害而发正念否定，从而放任了旧势力，迫害才没完没了呢？我就针对旧势力发正念，突然好像是思维传感，脑中打出一句话，中了就认为不是净化了吗？我脱口而出，是净化，即刻症状缓解。现在想想，当时就是对自己是否真信的考验。我曾问过自己，是不是我太乐观了？确实，除了因心性的原因，身体出现状况，在我，多数是以牙痛的形式被点化，马上向内找，发正念，提高后走过来。其他时候身体出现什么状况，我几乎都认定是身体在进化，特别是正常修炼状态下突发状况时，更不会认为是迫害，因为迫害不会无缘无故发生。从法中知道，我们身体的变化是由内往外，层层突破，直到表层。微观中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表现在这个空间，就是我们这个肉体所感受到的异样感觉吧。所以每一次的经历，心态是平和的，没有过关的感觉，紧张、担心，只是感到有对自己忍耐力、承受力的考验，承受的同时还略有期待，因为知道这个经历过后，之后的好会比之前的好更好，心态好似在关注着一个大工程的推进速度，体会着过程中身体变化的细节、微妙。五年前一次外出讲真相时，看到有人在运动器械那儿活动身体，我也就站了上去。运动时手把着横杆，双脚踩在两个竖杆的踏板上，两腿做前后摆动。我在双腿同时前摆时，想看看表，双手离杆，结果身体后仰，摔在水泥地上。只听砰的一声，我当时就一念，赶快起来。起来后，我又站了上去，让人看到我没事。我问自己，为什么发生这种事？啊，是为接下来给他们讲真相做铺垫。之后一路无碍走回家，可进了家门就一步动不了了，腰、胯、腿疼，我想这次身体要有个大的变化了，也就几秒钟就能迈步了。稍后我想今晚看神韵吧，坐下后就感到后脑沉沉的，我想借这个机会也清理头呢，一举数得，不去感受那个难受，看着神韵都不知那个头沉沉的感觉何时没的。整个过程中自己没往邪恶迫害上想，不把自己置于被迫害的位置，所以心态一直很放松。事后想想，如果换个想法，可能结果就会不同。突发状况时，如果认为是迫害，是磨难，会视其是修炼路上阻碍前行的绊脚石，以平和的心态认为是好事，会视其是修炼提高的垫脚石。事发时的那一念很重要，你认为它是什么，接下来你就要面对什么，经历什么，最后收获什么。写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现阶段所悟，认识偏颇之处，澄清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疫情爆发，我能做什么？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民慧网2020年12月16日。疫情爆发了，小区被封了。开始时我还是有些发懵，站在房间里，透过玻璃，我看着往日熙熙攘攘的马路上少有行人，也少有车辆驶过。曾经热热闹闹的小区一片寂静，失去了往日的生机。我的心被带动了，人的情出来了，我感到压抑、伤感、迷茫，并伴有丝丝的不安。我问自己，我怎么了？我该怎么办？商店关门了，同修也无法联系，我被困在了家里。我习惯地打开了明慧网，明慧网那熟悉的页面和师尊在山中静观世间的照片立刻映入了我的眼帘，一种回家了、见到亲人了的感觉一下子充满了我的全身，驱赶着笼罩在我心头的阴云。当时网上正好发表了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题目记不得了，内容大意是说，当年罗马爆发大瘟疫时，基督徒们不顾个人安危，纷纷走出家门，走上街头，埋葬死者，救助生者，用他们的无私、善良和付出，改变了世人对基督徒的看法，甚至使有的众生走进了修炼的行列。同修的文章对我触动很大，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对，我也不能被困在家里，我要走出家门，救度众生，这是我的责任啊。正念回到了我的身上，我问自己，现在众生最需要什么？我能做什么？众生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避疫保命的良方，当务之急，我应该把保命的方法传递出去。具体该怎么做呢？我环顾着整个房间，思考着，寻找着。对，我有纸张，可以做卡片，把三退保平安和成念九字真言能避疫的信息放上去，挂到大街上，让众生看到。我还有电脑和打印机，可以把明慧网上成念九字真言治愈疫病的文章做成单张发出去。我还有嘴，可以把真相讲给众生听。我手里还有真相币，可以花出去。那一张张的真相币可是一张张的小传单啊，是伸向众生的一只只援手，很珍贵的。哦，原来我可以用来救度众生的方法还不少呢。于是我行动起来，做着我能做的事，做着我该做的事。刚开始的时候，除了大马路和公交线路外，其他的大街小巷基本上都被封了，街上出租车很少见，公交车车次也少了，而且很少有人坐，对乘客的检查也严格，登记很细，公交基本上都是在跑空车。所以那段日子我每天只能沿着大马路边走，碰着人能搭上话的就讲，没人时就发就挂。为了找到不易被环卫工人收走又容易被众生看到适合挂卡片和发资料的地方，我会转许多弯，走许多路，有时会走出去很远，确实觉得很累了，脖子都有些直不起来，不得不打出租车回家。但是更多的时候，我是在回家的路上顺手烧着瓜果蔬菜，一边花着真相币，一边劝退有缘人。随着疫情的变化，公园等公共场所解封了，坐公交车的人也多起来，于是我也坐上了公交车， 把真相又送到了公园和人们休闲的地方。那是一段又忙又累又充实的日子，也是一段实修心性的日子。他在修出我的正念，修出我的慈悲，修掉我的私心、怕心、顾虑心和安逸心等人心人念。记得有一次，在一个邪恶监控较严的地方，我刚刚挂好了一张真相卡片，一回身发现一个大摄像头正对着我，我一下子紧张起来，脑子里马上出现了被监控、被抓的画面。怕心使我想立即回身取下卡片，但正念又提醒我，我做的是最正的事，有师尊保护，谁也不配干扰。摄像头是监控坏人的，与我无关。我用正念抵挡着怕心，大大方方地离开了那里。还有的时候正做着真相，脑袋里就会蹦出不正的念头来。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每当这时，我就会警觉地彻底否定，那是常人的理，我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对我不起作用。有时候还会冒出天天有规律地出来，会不会被邪恶盯上之类的想法。我也要及时清理这种顾虑心和人念，以便不被其干扰。有的时候当资料发到最后了，人也走累了，手里还剩下一张或三两张，往往就想赶紧发完，有图省事不顾效果的安逸想法，这时也需要及时清除它，归正自己。那段时间我加强了学法，加强了发正念，也不断地充实着自己的正念，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才能不被邪恶找到迫害的漏洞和借口。疫情的爆发惊醒了我，使我找回了修炼如初的状态。我认识到如果做不好三件事，那是对师尊的犯罪，对众生的犯罪，对自己的犯罪。回头看看走过的这段修炼路，有遗憾，有辛苦，也有欣慰。特别是当我看到众生在认真阅读我做的真相资料，或者是听到世人见到资料时发出的惊喜叫声时，我感到欣慰。我知道这件事情没白做，世人看到了保命的方法，众生在觉醒。疫情爆发后，同修创办了一个讲真相的项目，救人力度较大，最近我也参加了。在同修的无私耐心帮助下，我现在正在项目中做着力所能及的那部分救人的工作。是师尊的巨大付出和承受，使今天的众生还有得救的机会，使我们还有修炼的时间，但是时间真的不多了，我要抓紧最后的时间修好自己，多救众生，不辜负师尊的佛恩浩荡。无以言表对慈悲伟大师尊的救度保护之恩的感激之情。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建议多发放真相传单和明慧年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9号。随着年底临近，天气变冷，同修们开始再大面积发一遍真相资料。我交流一下我的做法：一、发放真相传单、明慧期刊。真相传单能及时报道社会热门话题，世人更愿意看。用明慧传真或祝你平安真相传单，加上藏字时惊现中国共产党亡、世纪骗局、天安门自焚伟案揭秘、疫情凶猛、
自保有妙招和最敢讲真相的中文媒体的二维码四种卡片，装在合适的自封袋里发放，自封袋不受天气影响，干净。明慧期刊容量大，覆盖面广，能让世人从多个角度了解真相。发放真相大册子时，里边也加上以上四种卡片，把真相放在车的挡风玻璃上、车门把手上、电动车的暖把里。一般一楼是储藏室或车库的，门锁只要比较干净，就说明经常有人走。把真相别在门把手或福字后面，同时配有三退不干胶、九字真言不干胶。藏字时自焚真相卡片可以打印成单面，做成真相贴，楼道门开着的贴在楼道门里面，楼道门关着的就贴外面，让世人进出门都能看到真相。一栋楼一个来回，连发带贴，效率很高。我一般是晚上12点发完正面出发，这个时间基本没有人走动，每次都尽量多带资料，发到黎明，走动的人多了就回家。发放过程中始终发正面，让世人看到真相，明白真相得救度。回到家里要感谢师父一路保护。二，发放2021年明慧年历小册子。一次看到集市上很多人围在卖年历的摊边，一本8元，一口价，看上去纸墨都很低劣。我们的明慧真相年历色彩鲜艳，纸质好，世人会更愿意要。现在是2020年12月份，我觉得还是要多发放救人的真相年历小册子。2021年明慧年历封面上有三个西人同修在舞龙，前面一个穿的黄 T 恤上写着法轮大法。送人时我会指着告诉人们，看，外国人都练法轮功，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天为你而来，送上祝福，幸运走过2020年，2021年健康平安。把真相年历翻开给他们看，我主要在集市旁的路口、村庄大街、生活区房。一份真相年历里面加上四种卡片，装在自封袋里，袋的一面让年历封面朝外，另一面让祝你平安和二维码朝外。看到人就迎上去先打招呼，接着就说，送福来了，这是2021年法轮功真相年历，也就是月历牌，一年都用得上，放在家里能保家人健康平安，有福的人免费送，花钱买不到。有些不识字的老太太听说是月历牌还不要钱，就说，给我一本，再给我一本送人。我再把另一面反过来说，祝你平安，记得让年轻人用手机扫码看，都平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难吉祥。年轻人或打工的，两三个人的就送大册子、小册子，一群人的一般再送一个台历，告诉他们内容不一样，相互传着看。有时遇到见识法轮功的东西就害怕拒绝真相的人，就告诉他们，法轮功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叫人按真善忍做好人，迫害好人天理难容。藏字石上有中国共产党王，石头遇天意。我拿出藏字石卡片让他们看，让他们认同真相后再给他们办三退。有些同修考虑进入一月份年历就不好发了，该买的都买了。其实月历牌都是老年人用，人们喜欢记日常安排。往年我多做真相年历小册子，出了正月还要发放一些，世人也愿意要，一年12个月随时都会用得上。建议同修们过年期间多发放真相年历小册子。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0年加拿大网络法会交流稿，题目是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作者加拿大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坊2020年7月26日。尊敬的世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名居住在加拿大的西人女学员，修炼法轮功已有13年了。我想和大家交流的是自从修炼以来我所遇到的最大的心性考验之一，以及我是如何从中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的。我在大纪元工作已经有10多年了，做过很多不同的职位，包括发行部及制作部经理、记者和编辑。在过去的这些年中，我大部分时间是全职员工，但近几年在有了第一个孩子后，我变成了兼职，平时做一些编辑工作，我同时还有一份常人的兼职工作。今年年初我有机会辞掉了常人工作，回到英文大纪元做全职。我觉得我回来的时间点恰到好处，这正是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所以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在我回来工作大概一个月后，我们的媒体遭到了加拿大公共广播公司的诋毁和攻击。那篇文章中有诸多问题，并且明显违背了新闻从业标准。很多常人及其他媒体都站出来为英文大纪元辩护。但是当我先生读了那篇具有诽谤性的文章，以及网上其他攻击大纪元的文章后，他勃然大怒，并要求我从报社辞职。过去他一直都不怎么支持我为媒体工作或是我修炼，但很多年他也没有干涉我，而是让我做我想做的事。现在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他说了很多对大法、对我们的媒体不敬的话，并且告诉我，如果我坚持做这份工作，他宁愿与我离婚，也不愿和我继续在一起生活。我备受打击，几天后才渐渐冷静下来。但是，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定是干扰，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他不应该试图阻止我做媒体的工作，否则对他本人也不好。我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像崩溃了一样。最初只有这一念在支撑着我。在之后的一次谈话中，他冷静了一些，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他经常会批评我们的媒体，并且几次威胁要与我离婚。在这段时间里，我时常感到痛苦、崩溃和恐惧。一开始我认为这是对我坚定为英文大纪元全职工作的考验，也认识到这是旧势力在企图阻止大纪元的发展。但是当磨难开始变得持续不断后，我知道我必须要向内找了。我想到先生说的一些话，他对于大纪元在时事问题上的立场的批评，指责我们在某些问题的报道上有偏见。他反复并强烈地抨击一位我认为很不错的在中国问题上有正确立场的政治人物。当我进一步思考时，我发现自己太执着于新闻事件与某些政治人物在人中所做的一些我认为或对或错的事情了。我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对人中的新闻格外关注，是因为我经常在寻找预示着正法进程的一些所谓的线索。我执着于正法什么时候会结束，我总是在内心深处有一种急切的心情，因为我不想再承受痛苦了。我进一步向内找，发现我有一颗巨大的、很多年都没有察觉的执着心，对于圆满的执着。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执着于时间，执着于人中发生的事，以及执着于正法的结束。但是当我继续深挖自己后，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有很多执着心缠绕在一起的球状物质，一个巨大的结，它的源头与我的根本执着联系在一起。我在不断学法、不断向内找的同时，也在不断解开这个结。我发现自己当初走进大法修炼， 是因为大法能给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是为了逃避人中的痛苦。而这些所谓的美好形成了我的根本执着，并且也成为了我修炼提升的障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的利益，怎样过得好，过得舒服。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正好相反。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除非修炼。在修炼之前，我的人生充满了痛苦、孤独与沮丧，而我走进大法，为的是寻求人中的一种祥和与幸福的生活。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人生的意义与方向。我现在才意识到，我最初决定修炼，是因为大法可以给予我所有这些所谓的美好，包括人生的意义，比如修炼、救人、讲真相，以及人生的目标，圆满找到内心的平和与幸福。我意识到，在我的修炼中，我实际上在用大法达到我想要在人中达到的向往和目的。我的根本执着体现在我修炼的很多方面，比如我执着于做讲真相的事，但在深层，我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精进的修炼人，为此我应该能走向圆满，而救度众生却成为了次要的。尽管我参与了很多的项目，我在面对面讲真相这方面非常薄弱，甚至对亲朋好友也是如此。我常常逃避与他们讲真相的机会，或讲得很肤浅。我非常执着于克服自己的这个弱项，却是为了所谓的证明自己是配达到圆满的。但是我的进步非常小，我常常感到绝望和灰心丧气。在多年的修炼中，我也经常产生难过、疲惫以及焦虑等负面情绪。我没有像其他同修讲的感受到修炼带来的所谓的美好与幸福，同时我觉得自己进步很缓慢，近几年来也没有在学法中领悟到更多法的内涵。现在我意识到，障碍我提高的就是我在人中所追求的幸福和各种美好，旧实力在企图把我陷入一种绝望之中，让我感到自己不配，让我放弃修炼。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人在世间带着这些心向往着美好的追求与愿望没有错，但是作为修炼的人当然不行。那么你可以在此等思想的作用下入大法的门，然而在修炼过程中就要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在以后的看书学法精进中认清自己入门时是什么想法走进大法的。修炼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是自己留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当我学法并向内照时，我时常能一个接一个地发现自己新的执着。现在每次读《转法轮》时，每一讲我都能领悟到新的东西。我找到了一些执着心，妒忌心，妒忌我认为修得好的，或是流露出幸福感与信心，或是有一个美满的婚姻、配偶支持大法的同修。虚荣心、求名的心、竞争心态以及证实自我的心，这也体现在我会为一些事有时极度自傲，又有时充满不安。有条件的修炼与有求之心，求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并回到所谓的幸福生活中来。这也体现在我只愿意去修某些执着，而不愿意去掉那些触碰到我根本执着的执着。色欲心体现在喜欢被男性仰慕，被人说自己有吸引力，渴求被别人关注，喜欢听其他同修说自己有才华或是优秀，喜欢听常人说自己独特或是特别。因为我的根本执着被隐藏得太久，我感到自己与大法之间有种间隔， 所以我才会在过分地关注这些表面的东西中矫枉过正。现在自从我找到了很多很多我长期以来存在的执着心后，我觉得自己就像是重新开始修炼了一样。在我发觉出自己诸多的问题后，我的家庭又变得和睦起来，我先生也不再干扰我的工作了，他停止了对我的批评，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并且我现在可以做到早早起床，在工作前就练好功学好法了，这是我修炼以来的第一次。讲真相的时候，我的心态也更加平和了。终于在我修掉自我同化大法后，我感受到了真正的幸福与喜悦，它远远超越了我曾经在人中所追求的那些表面的幸福感，因为这是基于宇宙的真理，而非自私与贪欲。在写这篇交流稿的过程中，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我无法表达自己对师父的感恩，是师父一直不放弃弟子，在最后的阶段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尽管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我终于站在了正确的起点上。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双手合十，谢谢师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龚慧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